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东战火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美军继续加码部署。2月2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确认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已经在27号进入中东水域。这艘舰是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核心旗舰。成支部队大约有35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同时搭载运输机、攻击战斗机，包括 F-35 隐形战机，另外还带有直升机、两栖登陆艇以及成套的登陆和突击装备。简单来讲，这个是一支能够由海上直接打上岸的完整作战力量。根据路透社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场军事行动可能在几周之内收尾。他说就算不出动地面部队，美国方面都有把握完成目标。但是与此同时，美军仍然在加码部署，为川普预留最大的操作空间。五角大楼方面也都透露，可能会再派出几千名第82空降师的士兵进场。沙地由早期试图保持中立，富裕克制，转变成强烈警告伊朗，还开放了法克德国王空军基地的支持美军的行动。王储本萨勒曼最近在同川普的通话入面一再敦促美国不要过早结束战争。他还罕见他将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称为重塑中东的历史性机遇。阿联酋更加重申 1.4 万亿美金的对美投资，呼吁美国不要停火，一鼓作气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导弹、无人机、代理人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亦都坚定支持美国主导的联合声明，拒绝接受被伊朗继续用霍尔木兹海峡拒勒索的战后安排。那个到目前为止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君主制国家，除了阿曼之外，已经有五个坚定站在美国那边。美国在伊朗展现了强大军事力量，不单止被中东盟友打了强心针，亦都令他们不再畏惧伊朗这个恶邻，更加是将中共的嚣张气焰一击打回原形。3月25号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宣布，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会晤，随后川普在 Truth Social 社交平台发帖证实。对于今次由美国方面和川普公布的访华日期，中共既没有否认，亦都没有被肯定的确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26号的记者会上这样表示，中美双方就川普总统访华事保持住沟通。中共这样表态，其实就是默认在美国方面公布的日期。这个其实意味着中国作为东道主，在最终日期敲定上并没有主导作用。但是呢，中共这个认作的举动连俄罗斯都拿不下去。26号俄通社报道了一则消息，俄罗斯外交官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之下，中共无条件同意川普访华，令人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之处来于实际上不是北京，而是由华盛顿指定中美领导人即将举行会晤的时间和条件。大纪元时评人士周晓辉认为，扎哈罗夫还未了解中共色厉内荏的特性，对于弱小或者可以动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打压的国家，中共看落去貌似很强大，但是呢，他远超自己实力在美国面前，尤其是他看到在伊朗高层被团灭、海军空军被废掉的情况之下，他不怕任何威胁，愈强愈强，且手握中共多个软肋在川普面前。中共明白硬碰硬将会令自己陷入惨境，因此会选择对美国收起獠牙。周晓辉还指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对于川普更改时间，中共选择无条件同意，因为在内外交困之下，北京最高层很需要这一场会晤，他帮自己贴金，缓和来自党内外的压力，继续欺骗民众。周晓辉还说，普京到现在还敢公开敢坚定敢支持伊朗，但是中共最高层却一直保持着计谋，甚至都没有公开哀悼老朋友哈梅内伊。 咁样点样可以被佢嘅战略伙伴俄罗斯冇得起？
29号，北京市房山区发生一宗恶性冲撞事件，一名男子驾驶大型嘅车闯入咗当地嘅集市，对周边摊贩同行人进行连续冲撞，多人被撞倒地。当局封锁消息，网络流传咗多段影片显示，事发喺房山区大韩记大宅。当日中午，该台车突然冲入人流密集嘅市场区域，沿路撞击摊位同人群，多个摊位被毁，商品散落一地，现场惊叫声不断。有目击者话，现场民众一度尝试阻止司机，有人向查车投掷物品，甚至有一名身穿红衫的男子爬上车辆试图制止，但是未能够成功。有疑似现场人士在录音中说，事件可能造成七至八人丧生，但这个讲法尚未得到证实，目前仲未有官方通报。居民对大纪元表示，是好惨烈的车祸，压了不少人。抖音上面本来有，但一阵就被冇啲，都冇得下载，都是听人哋讲噶。另有北京民众认为呢件事性质恶劣，疑似报复社会行为。佢随即话：唔好凑热闹，唔好围观，唔好信谣，唔好传谣。事件喺海外社交平台引发广泛讨论，网友话真系傻噶，应该去冲撞中共党委机关啦。本来可以成为勇士，呢下好啦。不会有人同情你啦，真系搞唔明点解要伤害平民百姓，直接去政府机关单位献忠。施暴者同受害者都系底层人民，巨大嘅贫富差距同严重嘅社会不公现象得唔到解决，问题只会越嚟越严重。29号，福克斯报道咗一名曾被迫远赴俄罗斯接受强制劳动嘅朝鲜受害者RT 的悲惨命运，在北韩国家劳改海外计划10万名工人之一。而 RT 说，在俄罗斯在寒冬入面，朝早6点之前就要起身，大家一起行路去工地，由朝早7点一直做到夜晚10点、11点，有时是甚至去到午夜。在休息时间，他固定了收工时间，落雨落雪不戴手套的暖气，亦都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他的手裂到连工具都揸不住，但即使是都不可以停下来。据西方估计，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方面的伤亡人数据信约为120万。乌克兰人权组织真相猎犬，他被福克斯在一份独家声明中表示，俄罗斯越来越多通过胁迫和欺骗性手段正在招募弱势的外国公民，包括非洲和亚洲公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构成人口贩运，很多新兵被承诺可以获得比美国薪水高很多的平民工作，但是之后却被迫签署用俄语写成而且没有翻译的军事合同。该组织援引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的数据说，截至去年年底已经有超过18000名外国人加入俄罗斯军队，而且这个数字还持续增长。国际人权组织全球权利合规组织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发现俄罗斯公司违反联合国制裁，冒用北韩工人，并经常隐瞒工人身份，以至于工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帮边个做嘢。研究结果清晰，北韩怎样在制裁之下维持他的政权，输出本国公民作为劳动力，榨取他们的工资，甚至在境外都保持完全控制。全球人权合规组织北韩问题顾问金毅智和霍士新闻数字频道说，被派往海外的朝鲜劳工无论生死都必须每月向国家缴纳一笔强制性的款项，称为国资会。一名普通工人每月大约可以赚到$800，最多工作420个钟，每日工作13至16个钟，扣除配额费、差旅费和集体生活费之后，最后剩下的亦都只有大约$10。如果工人的收入不够，赤字就会延续下去，导致一些人成年都背负债务，而且工人被告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指标，如果失败太多次就会被送回朝鲜老家，被列入黑名单接受审讯，有时甚至家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此外，工人没有抵达俄罗斯，当日护照就被没收，一年只是被允许外出几次，但是必须结伴而行。工地采用集体惩罚的方式，迫使工人互相监督。工人生活在过度拥挤、曱甴和臭虫泛滥的货柜入面，每年只可以冲一两次凉。有情况下每年只有一日的休息时间。一名工人说，他们被迫过住比牲畜还不如的生活。报告指出，三个城市互不相识的21名工人在证词入面， 包含的国际劳工组织列出的全部11项强迫劳动指标，包括债务奴役、行动限制、克扣工资、过度加班、人身暴力、监视、欺骗、孤立、利用弱势社群，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联合国专家小组估计，正是劳工计划一项，每年就能够帮北韩带来大约5亿美元的收入。与此同时，有报道说朝鲜亦都向俄罗斯提供的价值高达140亿美元的武器和军队，以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而 RT 说还有数千人被困俄罗斯，他们的名字未有出现在任何报告里面，未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他打算跟这些人说，世界开始倾听了，请坚持下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趣谈天下事。嗨，文杰啊，现在的人都说习近平是总加速师，在过去的一年来，啲人从方方面面都感受到喎，呢位加速师唔只系开倒车撞南墙，而系撞咗墙呢，仲猛踩油门，结果呢就系经济断崖、精英外逃、军队基层疑心躺平，三只脚同时跛晒啊！
系啊，三只脚都跛晒，钱又冇，人又冇，枪又冇，全线告急。对经济嚟讲，基层拖欠工资嘅情况越嚟越犀利。有啲地方政府啊，甚至咧就打白条咧嚟代替呢一个发工资啊。
系咯，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以嚟咧，各地嘅金融中心啊，始终都未恢复过嚟。写字楼嘅空置率啊，居高不下。你去睇嗰啲金融中心嘅写字楼啊，喺入边啊，仲可以打羽毛球啊。
关键系一边冇钱，一边仲要维稳，搞工程撑面子，再话人冇啦。这几年精英外流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是趋势，能够走的都想办法走了，走不到的就观望。你说一个国家连最有能力的人都走了，那基本上是用脚投票那么滞了。
最后是枪武了，军队这一道其实就更微妙，对军队高层的持续清洗造成了基层躺平，军队系统被瘫痪，高层不停地清洗，今日一个将军出事，听日一个系统被查，结果就躺平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最好了，不用错。
最关键的是信任崩溃，另一个人日日都担心被查，被牵连的人带去打仗，而他第一个反应不是冲锋，而是先想想我站哪个位最安全。
没错了，最近的伊朗战争、委内瑞拉突袭，包括防空系统和航母杀手在内的中共武器被证明是完全没用的，中共的军工系统呢恐怕要面临更严厉的腐败调查和整肃，那些猝死的专家很难讲到底是在伊朗被炸死的呢，还是被集一专处决或者是刺死的。
中共的那些号称为杀手锏的装备表现成为国际笑话，令集一专呢真的丢晒架，军工系统呢接下来恐怕不只是技术问题，更加可能是查账加查人的组合拳。
到这个时候求生就是人的本能，跳车已经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历史的剧本大家都知道，话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随着中央极权维稳系统的瓦解，中共国境内有五个地方最可能会率先独立。情形呢就类似清末民初的军阀割据，各省独立。
是啊，历史总是会出奇咁相似的。一旦中枢控制力下降，地方呢就会各自盘算，各自开启自保模式了。
你是不是亦有这样的困惑呢？明明没吃几多嘢，血糖却居高不下，经常头晕脑胀，血压好像过山车一样，药越吃越多。每次体检报告出来都是满满红色的上升箭头，只能默默叹气。我们经常说三高是慢性病，要慢慢养，但是身体不会讲大话，它真的等不起日复一日的将就。今日要介绍这款三高代谢宝，它是专为代谢不畅顺的现代人设计的，不是单纯的数字指标，而是从源头帮你将代谢调理好。它的成分中含有鱼金子、野生苦瓜、姜黄、肉桂、 慈悟加、红景天等20多种天然草本，再加上酵母角、酵母烯这些微量元素，全方位帮助身体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不少使用者反映，配合饮食调整之后，不止数字稳定了，精神和体力亦明显变好。相关资讯我们会放在影片留言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中共末日发生什么离奇的事情呢？都不奇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亦是自然规律。我看最可能先松动的地区，第一个就是新疆。这个地方本来就比较特殊，讲白了呢，就是个高压煲加火药桶的组合，一方面资源重要，一方面是历史的积怨心。
而且很多内地人对新疆的认知其实是挺黑板的，不是被简化成为治安问题，就是一些标签的印象。比如一想到新疆，人呢就是想做贼的，或者是卖切糕的。其实背后呢是长期的民族矛盾和历史记忆。好像当年王震在新疆的强硬手段对新疆人的镇压太惨烈了，是当地人的叙事入边，那些呢简直就是血债级别的历史，导致到严重的民族仇恨。而且这种仇恨不是可以简简单单地经历一两代人就可以消解的。
是咯，他们认为那些小偷是在替天行道，为新疆无数的冤魂讨还公道，仇视汉人。再加上现实的层面，新疆很多经济运转其实都很依赖中央输血的。嗱，兵团补贴、资源开发、人口结构调整，这些都是维持现状的关键变量。换句话说呢，一旦那些输血系统出了问题，本来压住的那些矛盾就可能开始浮上来了。
就这么说啦，新疆更是一个结构性风险集中区，不是单一问题，而是历史、民族、经济全部都搭在一起。
是啦，2025年底基层警察的工资就停了，网络员就饿肚了，汉人就撤离，维族人就接管清真寺，边境的哨所连灯都黑了，只要维稳的直升机停飞，三日内那些东特旗就能够飘起来，推翻中共的第一枪好可能从乌鲁木齐打响。
其实西藏亦都是类似情况，胡锦涛之所以被邓屠夫拣为太子，就是因为他杀藏人从不手软。
邓屠夫形容得贴切，8964屠杀学生的总司令刽子手，
再加上转世争议、自庙自给、青年外流，这些事全靠信仰补贴压住。2026年这个补贴一停，喇嘛重启金瓶祭签，年轻人呢就喊雪山狮子旗，离心力呢不是枪是信仰。
西藏历史上就靠达赖和班禅共管的，互相认证转世灵童。十世班禅每次回去西藏呢，那些信徒供奉的现金都要用麻袋来装的。咁巧的呢，就是他和李克强同样都是死于心脏病突发，英年早逝。
不过14世达赖喇嘛已经是高龄90岁了，他的健康状况是各国都密切关注的，亦都是最高机密。而且呢，因为很多藏人眼中他依然是最高的精神领袖，一旦北京呢理不到拉萨，世界脊椎就直接起飞了。
还有山东啊，山东曾经是北京最放心的后花园，终于考公务员成了大家对山东人的深刻印象。而家嗰啲公务员呢，亦被拖欠工资，铁饭碗都冇保障，骨子入边嘅响马基因就觉醒啦。胶东抗日、沂蒙老区、海军基地，全部喺呢度。
以前大家对山东嘅印象就系考公大省，稳定压倒一切。好多人第一志愿就系公务员，图嘅咧就系一个铁饭碗，但系公务员早就已经冇保障啦。如果财政真系吃紧啦，呢个铁饭碗亦都会变形。唔系一下子咧就崩，而系待遇下降、发放延迟、隐性福利缩水，呢一啲慢慢嘅侵蚀。仲有边个想做中共嘅公务员呢？
系啊，原本最稳定嘅一群人，而家开始觉得唔稳定啦，心入边嘅落差好大啊！可能嘅剧本系2026年断军费，北海舰队停薪，济南后勤崩埋， 山东忠诚就靠北京俾钱俾粮食，一旦断供就会重启齐鲁共和国，用海军搜捕海湾。青岛潜艇、烟台渔船、炮筒早就拆到立立岭，离开中共的统治，山东只会更精彩。
再来讲下广东，广东的朋友经常都会说，凭什么被土共来领导？我们广东人最懂做生意，你看早期的移民海外的都是广东人，世界各地大城市的唐人街都是布满粤语的天下，我们去到哪里呢都可以带给那里的地方财富和文明。
没错啊，中共要共同富裕，实际上呢就是薅富裕省份的羊毛，广东对付薅羊毛的办法呢就是将缴税降到最低，深圳和广州呢直接同香港搞跨境人民币交易来到避税。广东的朋友啊经常说，养全国几十年换来环保铁拳，土地收归国有，工厂外迁，不如早一些独立，摆脱土共的统治。
讲得啱啊，给你一个2026年的版本，广东人可能喊男人自男，经济自保，政治自保，深圳科技股，广州港口早呢就已经备好独立账本了。还有上海这个，从我记事起，上海呢就是可以跟香港比拼的老牌东方明珠，妥妥地是东亚的金融中心，经过百年的不断被中共摧残，现在呢虽然外滩还很光猛，但是人心呢早就心不在焉了。
是啊，疫情封城那几年留在民众心入边的伤疤成了强大的离心力，那些精英一是运了去海外，一是就搞东南互补。2026年资本继续外逃，人民币崩盘，上海可能静默罢工，不交税，不认央行，美元结算，上海又不一定要独立，但是又要尊严。
你想想，上海如果按下了停止制，北京的财政立即断气，中共呢不用废美国一兵一卒，就会将自己搞死，从内部瓦解，各自盘算自己的算盘，一夜之间五省独立，你估下中共仲可以撑得几耐？
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29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案件。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美国对伊朗战争持续之际，中央司令部今日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搭乘了黎波里号两栖突击舰，在3月27号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声明说，这艘美利坚级两栖突击舰是黎波里两栖戒备群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旗舰。该部队由约3500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组成，此外还包括运输机、攻击战斗机以及两栖突击和战术装备。黎波里号两栖突击舰及其搭载了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原本驻扎在日本，大约两周之前他们奉命前往中东，当时他们正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演习。美国海军的一艘黄蜂级两栖突击舰权斯号和另外两艘舰艇以及另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亦都已经由加州圣地亚哥奉命前往中东地区。目前美军正大幅在波斯湾周边强化中东兵力，包括第82空降师、海军陆战队等等，已经一共达到50000名美军，这个亦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较大规模的集结之一。今日来自战场的最新消息指出，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向以色列开战，向阿拉特发射了一架无人机。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表示，该组织已经正式加入伊朗和黎巴嫩、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战区的盟军阵线。他证实，今日上午的袭击是他们的第一次行动，向以色列南部的敏感军事目标发射弹道导弹。对此有分析指出，这场战争可能将开始扩大到也门。此外，今日曾悬赏在川普总统性命的伊朗著名宗教哀悼歌手拉苏利已经被击毙了。他是现任伊朗政权专门用来做宗教宣传、负责煽动民间反美情绪的一位的御用歌手。与此同时，目前国际上的整体视角亦都没有正在开始缓慢地重新转向中共。 在3月27号那日，路透社引述两名川普政府高级官员讲法，中芯国际已经向伊朗军方提供晶片制造相关设备，引发外界对北京中美以伊冲突中立场的关注和质疑。今日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表示，伊朗战争已经重创北京的全球野心，中共亦都已经被视作一个靠不住的朋友。他将北京目前在国际舞台上的低调和两年前他在北京看到的高调仪式活动进行的对比。当时沙地阿拉伯和伊朗的外长在北京握手，中共希望透过令这两个敌对国家表面缓和，他提高自己的世界强权政治的地位。伯恩斯话俾彭博社听，当时中方外交官开始传讯息俾我，甚至当住我面直接讲，我哋而家系中东地区嘅大国势力嘅，但系喺过去3到4周，佢哋却完全唔见咗影。到目前为止，北京都冇办法喺接近一个月喺伊朗战争入边为其盟友提供有效嘅外交支持，并喺美国新任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一直保持沉默。根据伯恩斯的观察，这种表现和过去的这种高调作风截然相反。伯恩斯指出，我认为他们指中共在伊朗和在委内瑞拉眼中都显得好像是靠不住的朋友。伯恩斯说，伊朗战争对美中关系已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总统川普以集中精力应对战争为理由推迟了原定的访华行程。而伯恩斯也都一直认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地缘政治对手。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27号的面书指出，习近平发现自己被军方握的先进武器完全不先进，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权威正在逐渐没落。吴家龙指出，握习近平他不单止是军方，就连人民币国际化都不容易。人民币要可以自由兑换，取消资本管制，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有债券平等机制，利率由市场的定价，这两项要件配合，但是叫去美元化是没用的，只会令美国提早觉醒。中共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却被推上去正面对抗。由产业到金融，由战狼外交到搞了香港，习近平一再被蒙蔽，导致现在陷入困境。习近平的没落是进行式，川普根本他将习近平摆在眼里面，由经济、军事再到中国梦的没落，到时看看台湾内部的中共代理人可以怎算。不单止在中共在海外布下的长臂镇压，亦都正在遭受挫折。今次居然愚蠢到将美国女仔当成目标，被拿到美国国会上面的说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这个星期六晚被称为令人震惊的一夜，伊朗燃起了熊熊烈火。据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对德克兰发动了最猛烈的空袭，少数伊朗境内还能够发送短信的人描述了目前的情况。有人说地面在震动，而且和前几晚的情况完全不同，天空被爆炸的火光照亮，好像午夜升起的太阳。德克兰也都随之陷入了巨大混乱。2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说，伊朗海军对航运的威胁已经结束，美国海军迪尼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亦都已经抵达中东。海军陆战队预备役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南方司令部指挥官安德森四世中将在26日亦都敦促其威吓全体海军，陆战队员随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此外，来自德克兰东南部一则仲未经过证实的消息说，一名重要人物可能已经被斩首，而传闻亦都指向了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同时亦都有消息人士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艾哈迈德雅希迪可能亦都已经被除掉，而其是该组织最高级别的指挥官。据以色列第七频道报道，约50架以色列空军战机袭击了伊朗海洋工业总部和德克兰的多个武器设施。以色列国防官员星期六表示，大部分军事工业基础设施已经遭到破坏，而进一步的打击可能在几日之内将这个数字推高到 90%。 打击行动亦都已经接近尾声。同一日，川普总统亦都说，伊朗 90% 以上的导弹发射系统已经悉数被摧毁。 CNN 报道， 近日胡塞武装首度向以色列发射弹道飞弹，显示冲突进一步升级，战线扩大。伊朗亦都正喺度考虑提出新嘅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要求，同时美军亦都正喺持续向中东增派兵力。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第三艘航空母舰布什号率领嘅航母打击群将会部署并随时加入军事行动。川普亦都警告话，美军已经锁定伊朗境内嘅3554个剩余目标。另一方面，目前乌克兰每日都会向海湾国家提供1000架防空无人机。另外，据 NBC 星期六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在伊朗袭击沙地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并造成美军士兵受伤的前几日，俄罗斯军方曾经先后三次利用卫星拍摄该基地的影像。目前谈判和备战正是同时进行，四个调解国家将在巴基斯坦举行外长会议，讨论美伊的停火谈判。据伊朗国际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如果不停火，伊朗经济将在三周到一个月之内面临彻底崩溃。以色列创新科技部长加姆利纳在周六在 X 平台写道，伊朗和美国以色列的三国合作可以在十年内为美创造超1兆美元的利润。令人奇怪的是，伊朗议员卡姆兰加赞法宣布，如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如果他坚持继续试图结束战争，议会成员们将会对其进行弹劾。加赞法指责话，阿拉格齐先生，是边个俾你下达咗咁样嘅命令？领导层冇俾你下达咁样嘅命令，我哋将喺未来几日庆祝胜利。另一方面，星期六巴基斯坦副总理宣布，伊朗政府已经同意允许20艘悬挂巴基斯坦国旗嘅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每日将有2艘船只过境。据称，目前中共国有7条巨轮被滞留喺海峡内，只能乖乖喺海上干等。同时，美国财政部近期发布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制裁豁免政策，而这些政策正是将原本流向中共国受制裁廉价原油引向印度，据称沙地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目前已经达到每日约700万桶满负荷输油能力，这个亦都令伊朗最大的筹码被沙地抽走了一大半。此外，阿联酋的库查伊拉石油出口码头亦都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将出口能力提高到每日190万桶，增幅亦都达到了57%。除了雷达防空之外，伊朗亦都抱怨购买的中国无人机性能低下，成功率仅有0.3%，300架中被击落了299架。有评论指出，在伊朗局势中，中共根本没有掌握，没有想到主导权，反而被局势牵住鼻子走，完全不是操盘手，而是一个真正的输家。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现在到底是要投降还是准备翻盘呢？你认为他们准备投降的请按一，翻盘的请按二。中共在跨境镇压无所不在。日前，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名大三女生在联邦众议院教育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揭露自己曾经校内遭受中共特务的跟踪骚扰，包括网络监控以及实体监视，但是校方对此则态度消极。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I'm here because I was personally targeted by a suspected ag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le conducting research at Stanford.
斯坦福大学主修东亚研究的大三学生阿尔莎·约翰逊26号在联邦众议院教育委员会作证，说明其怎样成为中共跨境镇压的目标，并抨击校方处理态度消极。这场国会听证关注外国间谍对美国校园的威胁。身兼独立学生报纸斯坦福评论主编的埃尔莎指出，这些监控行动始于大一春季从事中国产业及军事战略研究后不久，一名自称查尔斯陈的男子透过社媒联络其。
Over the following weeks, he asked detailed questions about my background, offered to pay for a trip to China, sent me a flight itinerary to Shanghai, and pressured me to move our conversation to WeChat, an app that is monitored by the CCP.
奥尔莎说，那个男子后来用中文在自己的 Instagram 贴文下留言，要求其删除两人对话截图。他不知道那个男子如何得知其存有这些截图。虽然那个男子社媒档案中有斯坦福大学照片，但是联邦调查局确认其与斯坦福毫无关联。
He was likely operating on behalf of China's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I was one of at least 10 female students he targeted since 2020.
爱尔莎针对疑似中共间谍活动进行的调查报道，但情况则随之恶化。
I began receiving intimidation calls where callers would switch to Mandarin, and in one case the caller referenced my mother. I have also received threatening scam emails attempting to convince me to take down my reporting on this issue. This fall, the FBI informed me that I am being physically monitored on Stanford's campus by agents of the CCP, and that my family is also being watched.
艾尔莎话：最近一次接到疑似中共特务嘅电话就喺本周。庭证中，艾尔莎批评校方拒协助其应对呢起疑似外国间谍事件，最终系校内独立运作嘅保守派智库提供协助。
The university has not established a reporting mechanism for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t has not provided resources for students target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Stanford has the resources to build these systems.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university has the will.
据纽约邮报报道，斯坦福校方发言人对以上指控予以否认。联邦众议员斯坦凡尼克指出，如今美国大学已经沦为外国间谍活动嘅软目标及敌对势力渗透嘅门户，美国大学需要一次严厉警醒，以应对呢啲重大国家安全威胁。以上嘅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5号，纽约法拉盛发生了一起街头袭击事件。73岁的法轮功学员、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在结束讲真相劝三退活动后，步行回家途中，突然被一名年轻男子推倒他们，对方压住了他的腿部，并连续击打他的头部，还抢走了他的布包和手机。好在那个时候恰巧有救护车经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目前纽约市警已经以抢劫重罪立案，仅仅一个月内好似咁样嘅事件已经发生三起，而且都分布咗唔同嘅国家。2月23号，伦敦大英博物馆外，法轮功学员张春平喺进行和平讲解时，被一名旅游巴士司机突然推倒并殴打。2月27号，纽约法拉盛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楼下，一名男子对义工 Lydia 发动袭击，而呢一次喺旅外敏遇袭，亦令呢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升级。呢三起事件嘅目标同方式上都具有明显嘅相似性，受害对象都系法轮功学员同退党义工，手法都系冇预警、冇争执嘅突发性暴力，地点则都集中喺海外华人社区同公共空间。法拉盛同伦敦嘅相关事件被认为体现出跨国迫害同超限战正敢向海外扩展，然而呢个趋势亦唔系突然先出现嘅。2025年4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曾经收到多封炸弹恐吓信，内容涉及的法拉盛安置爆炸装置，并且威胁要对法轮功游行实施车辆冲撞和枪击。信件还点明了具体目标，包括活动地点和公共图书馆等人流密集的区域。技术追踪显示，相关信息来源经过掩盖，并借助不同地区的 IP 和 CDN 混淆路径，令操作者的身份难以辨识。从匿名威胁到现实暴力，行动形式亦冇出现升级。长期以嚟，针对法轮功学员同相关义工嘅压制，主要发生喺中国境内，包括阻捕、判刑、监控以及经济打压，已经形成咗一套系统性嘅控制模式。而当类似嘅行为出现咗纽约、伦敦等国际城市，其性质亦已经超越咗单一国家范围，呈现住跨境延伸嘅特征。与此同时，有公开的资料显示，2025年约有1500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2026年前两个月达215万，累计总数超过4.5亿。有评共产党在分析中共极权体制的时候指出，其核心运作逻辑之一是透过制造恐惧的维持控制，而当恐惧开始外溢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内部的不安症的增加。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任何依赖恐惧维系的体制，最终都会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即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恐惧的时候，中共还可以依靠什么维持自身。而历史亦早已证明，害怕真相的政权是行不远的。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27号发布了一个名为《富华工作需要知道什么》的反间谍影片，FBI 反间谍系列的第一集。他们提醒美国企业和个人在前往中国工作或者出差的时候，了解相关的安全风险。FBI 反间谍部门的高级主管奥布斯特菲尔德主持，并邀请负责中国事务的国家情报官员塔特里克一同说明，他们几乎每日都会接到企业或者政府合作机构的来电，询问自己是不是能够去中国。帕特里克指出，中共几乎介入了所有的社会活动，并且对所有人进行一定程度的监控， 其提醒美国人到了中国之后，应该预料到中共安全机构会密切盯梢你的一举一动，并且会向上面汇报。帕特里克建议前往中国的时候，应该假设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中共会使用高科技进行追踪和设备入侵，因此最好携带专用的干净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不要和公司伺服器或者私人邮箱有任何联系。同时，法律、财务、新闻等行业的从业人员面临的风险尤其大。FBI 特别警告说，中共出境禁令的使用目前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之前曾有美国公民在到达机场出示机票的时候，很多人往往先发现自己的，直到最后一刻才被禁止离境。有时甚至只是因为轻微的商业纠纷，而且连低级别地方法院都有权发禁令。FBI 表示，他们不会阻止美国人前往中国工作或者交流，但他们建议要先充分了解可能面临的风险再作决定。各位观众朋友， FBI 在这个时间点首发赴华反间谍影片，你认为是什么信号？你身边有没有朋友曾经在中国遇到过类似的莫名监控或者在机场被盘问的情况？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经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时事热评。今日是3月28号，我是张明，还有我的拍档恩童。你好啊，恩童。
你好啊，张明。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可能都觉得2026年的一开始呢，很多人都说这个是清算之年，我想到才刚刚过去不到3个月而已，事情就一件接着一件地发生，真是令人看到眼花缭乱。今日我们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过去3个月来发生的大事，还有对中国的打击，好不好呢？
没错了，从1月3号开始，委内瑞拉的独裁者马杜罗先是被美国拉了，跟着下来就是墨西哥的大毒枭塞曼提斯也都被清算，然后就到了3月初了，伊朗最高的领导人哈梅内伊也都被消失了。咁1个月1个、哦、时间点就啱啱好嘅。网上边呢，有人仲特别画咗一个九宫格，将今年剩低嚟嘅月份就空咗出嚟，俾大家去大胆咁样猜猜一下，下一个会轮到边个呢？仲有人半讲笑咁话啦，等川普呢4年嘅任期结束，成个世界可能会彻底变咗个样，亦都唔系大家曾经熟悉嘅嗰个九格局啦。
咁点解会出现呢种局面呢？主要系因为美国喺川普嘅领导下，明确咁话俾全世界知，现时嘅国际秩序需要好好咁修正。好多美国嘅盟友呢啲国家咧，长期被川普嘲笑为搭顺风车，享受美国提供嘅安全同秩序，但系咧唔付出相应嘅代价。而家系应该结束呢种情况嘅时候，令到美国真正再次伟大。川普强调，要用实力来维护秩序，不能够令到中俄这些势力取代原来的自由体系。这些听起来挺坚的，是不是？但从他去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确实一路重拳出击，针对各种他认为的黑暗势力，每日的新闻在变到快到飞起，真是令人眼花缭乱。但背后的主要推手呢，就是这位快80岁的，但是依然是精力旺盛的总统。
其实呢，就早在2年前就已经有人预言今日这个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化了。在2024年的6月，美国大选当时还是不明朗的时候，加拿大的灵媒 Elizabeth April 透过她的通灵和远视经验呢，公开地表示，她说川普将会引领世界，引发巨大的改变。这个呢，其实是她的灵魂契约，他命中注定呢要扮演一个所谓破坏者的角色。但是这种破坏呢，其实是正面的，因为他要打破地球上边那套已经运作了好久但是已经腐败不堪的旧体系。那旧的体系一定要先破了之后呢，新的先可以建立起身的。即是说不破不立这句话呢，用在这里就非常贴切了。 咁川普就系嗰个旧体制嘅终结者。咁至于新嘅体制要由边个嚟到建立呢？咁我哋要睇下啦。
呢个灵媒 Elizabeth 曾经预言认为，新嘅体制建立咧唔会系川普本人，到嗰阵咧佢嘅任务已经完成，可能喺构建呢个新时代方面咧，比如好似马斯克咁样嘅科技领袖会贡献一啲力量。佢强调呢个唔系随便嘅猜测，而系嚟自更高层嘅灵魂层面嘅安排。川普自己经常话佢系天选之人，有神喺树保护住佢。好多人听起身呢就觉得佢喺处吹牛，连佢多次避过谋害，大家亦都只係话佢运气好啫。但从 Elizabeth 嘅通灵经历嚟睇呢，川普确实係有更高级嘅生命存在喺处守护住佢。佢係一个老灵魂，喺地球上转生过无数次，每一次转生个名同个身份都唔同，但核心使命都系一样嘅。当一个破坏者颠覆咗旧有嘅体制，表面上睇佢带嚟混乱同争议，但实际上呢，佢系喺处为新嘅体制扫清道路，令到新嘅嘢呢有空间成长。
咁呢次都唔例外啦。而家地球上边嘅人类似乎都有一个集体契约，就系、是、要共同经历一次巨大嘅转型。从2025年到2028年呢四年呢，就系、是、关键嘅转折期。从2025年开始，旧嘅体制会持续咁衰退。到2028年之后，新的制度才会慢慢地承认。那无论川普他是不是可以当选做总统，那这个大的变动呢都会发生的，都会有人出现来到做这件事。
很多人看到川普讲说话好像在吹水，就觉得他好像不是那有能力的领袖。有些实际解释说，这个其实是一种保护式的策略，他要挑战旧势力，咁嗰啲既得利益集团呢当然会强烈咁反弹。如果佢一开始就表现得太过聪明太过强势，反弹力度呢会更加大。所以呢佢用比较直接，有时候呢睇上嚟呢好随性嘅方式，但令到呢好多人继续咁低估佢，嘲笑佢，呢个系咪有啲似兵不厌诈啦。但实际上呢佢每一步嘅行动都有策略，结果往往都系出人意料。川普3月17号喺迈阿密演讲嘅时候戏称霍尔木兹海峡是川普海峡，并且坚称伊朗必须要开放这条重要的水道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他笑着地说这个是口误，即是讲错东西。还提到曾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我们不妨看看这条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在没多久呢变成川普海峡。
咁其实佢唔系刻意咁样扮傻㗎喎，佢嘅性格呢其实系被安排成咁样样嘅，系用嚟保护佢自己嘅。因为呢场2025年到2028年嘅大变动呢，呢个系有更高层嘅宇宙力量喺背后操纵，咁川普只系其中嘅一粒非常重要嘅棋。咁大家以为佢系靠民主选举一人一票选出嚟嘅，但其实从更深层嚟睇呢，佢系被选中嘅，即系话被更高层嘅宇宙力量挑选嚟到執行呢个任务。咁亦就系话，其实世界上要发生咩大事件呢，其实系早已有安排㗎啦。
係啦，欣彤讲到呢度呢，我哋可以朗伊朗嘅例子嚟讲，就好能够说明呢种预言嘅精准度。去年六月美国发动午夜之锤的行动，精准地打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英国预言家帕克就预言了伊朗会先出现经济崩溃，然后大规模抗议镇压升级，最后内部高层可能发起行动推翻政权，哈梅内伊会消失。他特别指出2026年3月是关键时间点，到那时会有非常针对性的攻击，不单止是针对领导层，仲会继续打击剩余的核设施。结果怎样呢？现在看来相当准确，是不是？ 3 月1号左右伊朗宣布哈梅内伊的丧生，刚刚就落在3月这个关键月份。伊朗民众的反应很激烈，不少人上街庆祝，连军队和警察内部都有人静鸡鸡地跟美方接触，提供情报，寻求未来的豁免，即是执生。美国和以色列这次对伊朗的行动 川普他们强调不是单纯的入侵，而是解放，目的是帮助伊朗人民重新攞返自己的国家，令到伊朗人民的自由时刻终于来到。
咁伊朗喺过去呢，就係被视为世界三大嘅邪恶族心之一嘅。咁佢嘅独裁政权呢次会唔会彻底咁倒台呢？而家睇嚟可能性都好高㗎喎。帕克亦都预言之后伊朗会进入过渡期或者係第二阶段嘅革命。内部嘅动荡呢可能仲会加剧嘅。但係古老嘅波斯文化精神呢会被重新咁唤醒。逐步咁终结极端嘅伊斯兰主义嘅长期影响，最后呢伊朗可能会发生一场重大嘅革命，建立新嘅政府啦，就走向复兴嘅。咁美伊嘅冲突最大嘅变数呢，咁对于川普嚟讲呢，就有好多嘅唔明朗性啦。咁而家就转移到咗伊朗周边嘅国家，佢嘅态度就开始转变啦。原本好多中东嘅国家想保持中立嘅，咁而家呢都一个个咁跟住转向嚟到支持美国去削弱伊朗嘅影响力。沙地阿拉伯啦、阿联酋、巴林、卡达、科威特、约旦呢六个国家已经明确咁样表态要反制伊朗。
讲完美洲呢方面，我哋提下欧洲啦。川普曾经公开呼吁北约盟友共同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嘅安全，否则嘅话北约嘅未来会好暗淡。欧盟整体相当之担心能源价格飙升，供应链受影响，同埋区域不稳定波及到欧洲本土。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多次强调，这个不是欧洲的战争，并且拒绝扩大在红海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任务。但接下来欧洲可能要面对能源价格上涨这些实际的压力了。大家可以想想，等伊朗局势逐渐稳定之后，美国是不是会考虑退出北约呢？跨大西洋关系又会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咁讲到呢度呢，就要提一下3月27号嗰日川普喺曼哈密未来投资倡议呢个峰会上边呢嗰场演讲啦。咁佢讲话嘅风格呢就一直都系咁㗎啦。好直接啦，亦都有啲讲笑㗎。咁佢就话啦，美国啱啱对委内瑞拉同埋伊朗采取行动之后，下一个目标呢就系古巴。咁佢对现场啲观众话啦，我打造咗呢支超强大嘅军队。本来我一直话你哋永远都唔会用到佢，但有时候就系用得到。顺便提下啦，古巴就系下一个。佢讲完之后仲笑住到啲媒体话啦，你哋当我冇讲过呢句话啦，咁就想媒体忽略呢一段啦。不过佢呢个话一讲出嚟呢，即刻就引起咗国际社会嘅高度关注。而家古巴因为委内瑞拉停止咗石油供应，已经陷入咗严重嘅能源同埋经济危机。美国已经开始同古巴部分嘅领导层进行谈判啦。咁川普之前呢亦都曾经暗示古巴可能会面对一次友好嘅接管，但佢即刻仲补充亦都可能唔系咁友好喎。咁大家都认为佢讲话唔系咁实在啦。咁其实重要嘅系我哋要睇结果系点啦。
同样系喺呢一场演讲里边，川普呢大力咁赞美军喺伊朗嘅行动已经取得决定性嘅胜利。佢提到史诗之路同午夜之锤呢两个重要行动，成功咁摧毁咗伊朗嘅核设施同导弹工厂，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喺波斯湾，空军同通讯系统彻底瘫痪咗，领导层亦都受到重创啦。佢表示伊朗而家呢其实系好想谈判嘅，态度仲相当之含青添。只要伊朗问题解决，全球嘅经济就会好似火箭一样咁起飞啊。另一方面呢，川普对北约表达咗强烈嘅不满。佢批评欧洲盟友喺伊朗冲突里边完全冇提供实质嘅支援，话北约系个纸老虎。佢直白咁话，佢哋需要我哋嗰阵，我哋一直支持佢哋，但系而家佢哋唔帮我哋，我哋点解仲要继续守护佢哋呢？咁样美国每年都可以悭翻几千亿嘅美金。佢呢番话呢听起身有啲强硬。我哋就睇下美国会唔会退出北约。最后川普亦都强调美国经济而家嘅强势表现。佢推动咗史上最大规模嘅减税，令到美国成为全球最吸引投资嘅热点。佢仲发誓咁话唔会令到政治正确嚟到阻碍科技发展。一定要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和加密货币领域保持领先， 将美国打造成世界加密货币的首都。
咁其实大家可能都听讲过噶啦，川普就话啦，佢自己最崇拜嘅总统咧系列根啊。川普经常将佢自己咧同列根比嘅，希望可以重现列根时代嘅辉煌。咁列根担任总统八年啦，唔单止令到美国更加咁强大，亦都改变咗世界嘅格局。佢重塑咗美国嘅国家精神，令到全世界将美国视为自由嘅灯塔同埋机会嘅象征。1980年代就因为咁被称为美国同列根嘅时代。咁佢喺1981年上任嘅时候呢，美国其实系面临非常严重嘅通胀嘅，高嘅利率啦，接近有800万人失业。列根推行减税、缩小政府、放松管理，解除咗石油嘅管制，并且推出历史上最大嘅减税法案。经济喺1983年强劲复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成长期，失业率大幅下跌添。
大家有冇印象呢？古巴导弹危机，喺军事上列根增加国防预算，提出咗星球大战计划，以实力求和平，最后尾呢促成咗苏共解体，东西德统一，结束咗冷战。萨切尔夫人曾经话，列根一枪未发就赢得咗冷战。列根当年推倒呢栋柏林墙嘅演讲，今日仍然被好多人多次咁提起。柏林墙嘅倒冧成为触发咗东欧各国嘅民主化浪潮，导致东德同其他中东欧国家嘅共产政权快速咁冧堕。
咁川普而家对伊朗、古巴呢个强硬嘅态度，对北约嘅批评，同埋对中共嘅施压，都好明显有列根嘅色彩嘅。无论系共产党啦，或者系啲独裁嘅国家，正喺度一个跟住一个咁瓦解。咁中共真系要担心自己嘅末日要嚟到啦。冇咗中共，中国先至会有真正嘅自由同埋繁荣，中国人嘅生活亦都会更加好。
最近仲有一件事值得留意，川普原定咧计划访华嘅行程被推迟到5月14号、15号呢两日，而且缩短咗逗留嘅时间。北京居然无条件咁接受咗华盛顿指定嘅时间同条件。点解中共呢一次表现得咁配合呢？原因其实唔难理解，喺实力远远都超越咗自己嘅美国面前，尤其睇到伊朗高层被重创，海军同空军实力大幅咁削弱嘅情况下，中共全球支柱等于系被瓦解。佢清楚咁知道硬碰硬只系会令到自己陷入更加不利嘅境地。川普唔怕威胁，越挫越勇，而且用手拿住中共嘅多个把柄，喺内外交困嘅压力下，北京最高层咧需要呢一场会应嚟到缓解党内外嘅压力，亦都俾民众一啲正面嘅信息。
咁大家而家可以估下啦，喺川普访华嘅期间，中共党魁可能会继续准备一啲大礼俾川普嘅，例如会唔会又是出现大规模嘅采购？咁呢次我哋要睇下川普系点样去运用佢嘅得战而屈人之兵呢种策略嘅，佢用边啲招数嚟到对付中共呢？咁我哋可以继续观察后续嘅发展啦。总嘅嚟讲，2026年确实好似一场大规模嘅清算，从委内瑞拉、伊朗到可能即将面临压力嘅古巴，再到中东国家态度嘅转变、欧盟嘅被动立场、北约嘅尴尬处境，同埋美中之间嘅博弈，整个世界嘅格局而家以川普为首喺度快速咁重组。
听众朋友，听到呢度，唔理你系对川普系支持啊，亦或系反对，都冇办法否认一点：未来呢四年唔会系平淡无奇，旧嘅嘢正喺处瓦解，新嘅嘢咧正喺处萌芽。灵媒嘅预言、历史嘅借鉴、现实嘅政治操作都交织埋一齐，好紧张又充满期待。你觉得下一个被清算的目标会是边个呢？古巴之后是不是会轮到中国这边呢？新的秩序会是怎样的呢？等我们一起继续看下去。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讲下你的看法，也可能成为这段历史的一部分。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那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啦。多谢各位收听时事热评节目。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希望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